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讲师马大鹏，和您一起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同时还写了启示录和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约翰书信。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研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这是第一个段落，是约翰福音整卷书的序言，也是约翰福音的总结。在这个段落多次出现了很多特别的语词，譬如光、生命、世界、信、荣耀等等。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些字在全卷书中出现了多少次。今天我们要研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章十二节，主题是神儿子工作的预备。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段落分开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第二个部分是第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这一段是讲主耶稣呼召安德烈、约翰和彼得。第三个部分是第一章的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内容是主耶稣呼召腓力和拿但业。第四个部分是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这是主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主耶稣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可能您会问，为什么水变酒的神迹也属于神儿子工作的预备这个段落呢？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节，您就会清楚了。经文是这样说的，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在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行了变水为酒这个神迹之后才开始他的传道工作的，所以这件神迹也算是预备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部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个段落主要是讲施洗约翰的见证。有一个名叫约翰的人向全国宣布弥赛亚快来了，劝人民要悔改，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犹太人于是派了祭司和利未人前来查看 到处传信息的这个人究竟是谁？祭司是在圣殿里担任重要职事的人，利未人呢，则是负责管理圣殿一般事务的仆人。他们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问：“你是谁？”约翰怎样回答呢？他说：“我不是基督。”弟兄姐妹，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施洗约翰出生于祭司家族，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祭司和利未人应该认得他。那么他们为什么问你是谁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祭司和利未人的意思是问你是不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约翰直接告诉他们：“我不是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受膏者”的意思，希腊文则把弥赛亚翻译为“基督”。弟兄姐妹，或者其他的人会趁着这个机会冒充基督，博取名声。但是施洗约翰是忠实的见证人，他直接的回答：“我不是。”接着，犹太人的领袖们又问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吗？”他们这样问是根据《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一节，《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一节的记载，经文指出，以利亚和以利沙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所以犹太人一直相信以利亚仍然活着。另一方面，犹太人也相信以利亚会回到地上宣告末日的来临，因为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了解了这些事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会这样问施洗约翰了。这一次，约翰再次回答：“我不是。”这次的回答可能会使很多人困惑不解，因为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曾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但是在这里，约翰却回应：“我不是。”其实两个答案是没有矛盾的。施洗约翰回应祭司和利未人的时候，他否认自己是犹太人一直等待着回到世上宣告末日的以利亚。不过当主耶稣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是强调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的应验，是指着约翰秉承了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天使加百列也预言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也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犹太领袖听完了这个答案以后又问了一句：“是那先知吗？”他们这样问因为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指出，耶和华要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犹太人期待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有几个人物会和他同时出现。这次施洗约翰又回答：“我不是。”问了这么多次，犹太领袖们得到的答案都只有短短的三个字：“我不是。”那么站在面前的这个穿骆驼毛衣服吃蝗虫野蜜的人究竟是谁呢？祭司和利未人决定让施洗约翰自己来表明身份。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记载了施洗约翰的自我表白，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节来回答宗教领袖们的提问。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节经文说，会有一位先锋宣告基督的来到，这个先锋就是施洗约翰。他的信息是修直主的道路，意思是叫人悔改认罪，准备迎接弥赛亚的来临。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当施洗约翰向祭司和利未人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表明自己既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所说的先知，而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人的时候，宗教领袖们又发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5节记载了他们所发出的问题，他们问，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面对这个问题，约翰随即表明自己是用水施洗。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话的真正意思，就要明白当时的一些背景。施洗约翰属于犹太教的一个严谨的教派，叫做爱舍尼派。他们施洗是为了洁净的缘故。一般来说，只有外邦人转入犹太教的时候才受洗，但是约翰却替犹太人施洗，所以这些宗教领袖，或者说这些法利赛人，其实是问约翰为什么把神的选民当作外邦人。约翰回答，我不过是用水施洗，是表明他只是替人履行一项表示悔改的仪式，只有神的儿子弥赛亚才有赦罪的权柄。到了第二天，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便向众人宣布，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姐妹，这个关于耶稣的陈述是何等的贴切，神的羔羊是如何除去罪孽的呢？从旧约的记载中，我们知道羔羊是犹太人用来献祭的祭，赎罪祭、赎愆祭的羔羊更是用来代替人的罪孽的。施洗约翰宣告主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孽，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施洗约翰孜孜不倦地提醒众人，眼前出现的这位主耶稣，就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施洗约翰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工作并不是要吸引人跟随他，而是为以色列人认识基督所做预备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2节所说的，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这句话是指着主耶稣当日在约旦河受洗而说的。神向约翰启示过弥赛亚快来，当他来的时候，圣灵会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当这个启示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到34节里面，施洗约翰两次说他先前不认识耶稣，直到看见圣灵降临才知道他是谁。这句话很有意思，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是表兄弟，他们之前一定认识。那么约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在他为主耶稣施洗之前，他并不确知自己的表弟就是弥赛亚。以上所说的就是第一章19节到34节的主要内容，主题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小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第一章35节到42节，这段的内容是呼召安德烈、约翰和彼得。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的时间性是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作者用次日开头，在第一章35节用再次日开头，在第一章43节则是又次日，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用了第三日等等。弟兄姐妹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这些表明时间性的用词。再次日所指的是第三日。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37节告诉我们，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施洗约翰忠实的传道，把好消息告诉两个门徒，现在两个门徒却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完这几节经文之后有什么感受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又怎么样回应呢？施洗约翰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做主耶稣的先锋，他的目的是将人带到主耶稣那里，所以约翰能够说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带领人信主和初信者做栽培的工作，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要把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听他们夸奖自己，成为自己的荣耀。使徒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这句话，同时学习施洗约翰的谦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两个门徒开始跟随耶稣时，耶稣便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弟兄姐妹，单是跟随耶稣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有正确的动机。如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跟随他，便是要耶稣跟随自己的意思，而不是为成就主的旨意了。在你的祷告中，你又是怎样祈祷的呢？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40节，我们才知道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是什么人。经文说，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虽然另一位门徒的名字没有记载下来，但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那个人就是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他因为心里谦卑，所以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当我们继续看下文的时候，就知道是安德烈将主耶稣介绍给彼得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到42节的上半节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安德烈短短的一句话，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已经使彼得感到 喜出望外，因为犹太人一直等待弥赛亚的出现。就这样，安德烈、约翰和彼得成为了主耶稣的第一批门徒。主的呼召是没有停止的。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便讲到主呼召腓力和拿但业，这一段用又次日开头。第一章第43节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熟悉巴勒斯坦地形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主耶稣要往北走才能够到达加利利。他在那里呼召了腓力，腓力想要和人分享这份喜悦，所以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到46节。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拿但业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时有罗马军队驻守在拿撒勒，犹太人都十分鄙视这个地方，他们绝对不相信弥赛亚会住在这种地方。有些人猜测拿撒勒人冷漠的态度和道德上、宗教上卑劣的名声，都是令拿但业做出如此刻薄论断的原因。腓力也没有和他争辩什么，只说了一句，你来看。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看见拿但业之后，首先说出他的性格，称赞拿但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然后又说出当拿但业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之下，他早已看见了。拿但业感到惊讶，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改变。在没有见着耶稣之前，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当拿但业和耶稣遇见的时候，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弟兄姐妹，主耶稣没有看见拿但业之前就已经认识他。同样，主耶稣也认识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在他面前是没有隐藏的。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12节，这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最后一段经文，内容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迦拿距离拿撒勒约有5到6公里，若是从拿撒勒开始行走，越过山头，穿过谷地，你便可到达加利利海。这就是由拿撒勒到加利利海的途径。迦拿它是一个小村庄，它的地理位置要比加百农高，因为约翰福音第二章12节提到下加百农去，表示是从一个高的地方前往一个地势较低的地方。经文上所说的第三日，是指着主耶稣在加利利逗留的第三天。那天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以及门徒一起参加了在迦拿的一个婚宴。巴勒斯坦的地的婚宴是十分的隆重的，会持续整个星期。主人家有责任根据社交上的要求标准，提供一切庆典所需用的大宴亲朋好友。在这个隆重的宴会中，酒用光了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不但破坏了热情款客的不成文的规定，还是严重的过错。我们要留意，在巴勒斯坦的文化当中，酒是指着葡萄酒， 是他们最普遍的饮料。面对这种情况，玛利亚对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为什么他会这样对主耶稣说呢？大概是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是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主耶稣的回应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括号内的字告诉我们，母亲又做妇人。主耶稣对母亲的回答似乎是异常的冷漠无情，但是事实上耶稣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绝情。妇人在这里是一种尊称，就像我们对女性称呼小姐或者女士一样。主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指出了他并不是听命于地上的母亲，而是听命于天上的父神。我的时候是指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和得荣耀的等等一连串的工作，尤其是指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在黑暗中彰显神子荣耀的时刻。玛利亚完全明白耶稣的意思，就吩咐人遵从他的吩咐。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接下来的经文里便记载了水变酒的神迹，我不在这里详细解释了。可能弟兄姐妹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六节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呢？这些石缸里的水其实是犹太人用来洁净自己的。按照犹太人的洁净礼仪来说，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很容易接触到不洁净的人或者不洁净的东西等等，所以要用水倒在手上行洁净礼。在这些多宾客的庆典中，就需要大量的水来做洁净的用途。主耶稣就是用这些水变成了香醇的酒。弟兄姐妹，缸里的水并不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变成酒的，而是一倒进去就变成酒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是彰显神能力的事情。不过我们相信神并不是因为他有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因为他是神，他会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今天的约翰福音的研读有任何回应或者问题的话，欢迎您透过电邮、传真、信件寄给我马大鹏。我们也预备有约翰福音大纲的小册子要送给各位朋友，欢迎您来信索取。明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第四课，经文是第二章十三节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请您能够先行准备。我们明天真道分解的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浇灌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